我今天分享的其实是整个32章，历代志下从十章到36章，只有26章的经文要介绍19个王，你就知道他经文每个王分配应该很有限。可是今天介绍西家王，却从前面29章讲到32章，长达4章的经文。其实怎么用这么长介绍他呢？29章第2节一开始介绍他的时候，告诉你他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介绍他从什么开始？他效法大卫。各位，前面介绍所有的王，没有一个人被称为效法大卫，他是一个。叙述他的内容，几乎程序上跟介绍历代志下介绍所罗门是一样的。介绍所罗门就说他先建造圣殿，集合人民守节，所罗门建造城邑，献祭，然后国度丰盛。介绍西家的时候，几乎是相似。他洁净圣殿，他集合人民守节，他修筑城邑，他献祭，他国度兴旺。他几乎平行的。换句话说，他拿介绍所罗门的那个大标本来介绍谁？西家。我刚才讲到什么？向大卫介绍所罗门方式介绍他，你就知道作者对这一个西家王的看法是什么。他像什么？他像是历世代下里面的19个君王里面的那一个金童。前面29章到31章就讲到他各样带领以色列人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守逾越节，怎么样我都不再重述了。这一位王刚上任14年精华的时间，几乎在做什么事情？建造犹大子民跟神的关系。他好像用尽各样方法把人民带到什么上帝的面前。各位想想，这样一个王，他的后半生应该是什么啊？像所罗门一样富有有智慧，直到终身结束吗？可今天经文32章叙述他人生后半生的15年，第一节一开始就什么？亚述王西拿基地来围城。其实今天32章开始讲到什么？讲到他的这一生的后半生，在危机，在个人软弱与困难里面，他怎么走过来？一开始就告诉你，这前尘的事以后，亚述大军来了。其实32章经文一开始就有一个极大的转变，国家面对到强敌的围困。然后呢，后面再附带的又谈到西家个人的软弱，那份傲慢，那份骄傲，其实让人真的有在中间。我们今天要花点时间看看这位金童，他生平到底是怎么样。第一节一开始，这前尘的事以后，前尘的事这个字哦，跟前面31章20节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办理，行耶和华他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为忠就是这前程同一个字。他似乎把前面31章的最后节终结，前面29到31章这个王怎么带领以色列亲近上帝做一个终结，用了前程这个字。然后在32节一开始介绍他后半生艰困的未来，讲到他一开始先讲什么？他虔诚。换句话说，32章这第一节的虔诚是把前头那些近前的事跟后面这些危难的事情做了一个衔接在一起。重复用这个词表达，就表达什么？他前面那些近前的带领跟后面的挑战是有绝对的相关联。这些忠心，这些虔诚的事以后，他用的是这些事以后，他强调的是顺序。换句话说，他先有虔诚近前的事，然后后面有一些挑战，那是一些试炼。他前面宗教改革属灵的作为， 成为后面面对大敌来侵围困耶路撒冷城一个很好的预备和帮助。前面那些忠心良善在神面前为正为善的事情，成为他后面面对强敌来袭的什么那份能力和基础。他用了虔诚字去表达，他虽然后面面对了许多的挑战，可是呢，因着过去属灵生命的累积，其实在后面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和超乎想象的一些答案。这些前头后头，各位让我们想想啊，没有人预知未来哦，我们都应该懂哦，我们现在的一切作为啊，是为着影响未来要发生的事哦。我们都相信我们自己人生啊，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互相关联的，也不可能拆开哦。就最近两场战争，各位，乌克兰跟俄罗斯、哈马斯跟以色列。要研究他们，你就发觉就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他们的历史背景，你努力的探究，各样学者的探究都发觉有很多的因素在于过去，因为互动造成了现在这个现象，其实都讲不清楚。但是重要的是什么？重要是如今你应该怎么样啊？你要怎么样以正确的如今去影响你的未来啊？不要让你过去的问题在现在燃烧，还一直延后到后来，未来影响我们，让问题一直不断的在延续着。所以解决现在的困境的眼光不是啊，只想了前头到底是什么，现在是什么，那眼光要看着未来，怎么样让未来不要再延续呢？这就是应该处理这些国际事务，甚至处理我们个人。我不要讲太多国际事务，讲我们个人了。我们身体的问题，我们罪恶中跌倒，我们面对人生的失败，我们面对了各样错误的结果，这些事情都让我们很难过，是因为它没办法逆转，我们也没办法一下回转或者改变现状。但我们要知道，在这举步维艰的这一个痛苦的时刻，我们要怎么去面对？人们让现在的面对可以成为我未来的力量呢？不只是解决现在，那我们回到神面前按神的吩咐去面对的时候呢，我们在做一个事情，重新建造我们的属灵资产。尽管现在是一个困难，但此刻就是建造我们灵性最好的能力的时候，让我们的属灵能力在未来什么有个不同的升华。换句话，此刻忍耐等候上帝，祷告仰望神，有现在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够建造未来属灵的根基，它有双重的价值。我更简单的讲，他在跟我们讲什么事情，就是讲过去你的金钱不是白费的，也是不是那毫无意义的。尽管好像问题都会来，好像你此刻都会受影响，但你要了解，你过去的那些在神面前敬虔的努力，是今日就是上帝为你今日面对问题预备力量的那些日子，那是上帝给你的恩典日子，使你现在在信心微弱，使你在那种好像还没有力量可以依靠神的时候，你依旧可以抓着那个微微的力量，抓着上帝，使你可以渡过难关。这一切来自于哪里？来自你过去跟神那敬虔的岁月。记得在那困难的时刻来临的时候，你要相信过去上帝已经为你做了很多的预备，而且神应许你，他就会陪同你走这段岁月的。你只要继续回到神面前，按照你过去或者按照你所认知的回到神面，重新回到神面前来按神吩咐去行的时候，虽然很多艰困很多挑战，上帝会用 过去的预备，你现在陪同你的时刻，让你走过这段日子。其实我自己就真的，我那天跟我师母在聊天，我就发觉我自己过去有两个非常低潮的时刻。可我在想，我自己那个极其低潮的时刻，那都是很多问题集中在一起的时候。记得我建堂的时候，教会很多事情，然后呢，邻居很多的抱怨。回到家里面，我妈刚好生病到台北了，我们在照顾她，还有失智，每天也在家里有很多事情。我几乎在教会、在家都在面对轰炸，那就是一个极其低潮的岁月。我在想，我怎么走过来？其实那时候常常就是连祷告，真的就是。也觉得自己很无力，然后呢想要多一点亲近上帝，近前一点，其实那时候你都觉得你真的是心有余力不足，你明明知道你这时候需要，可是你就是做不到。那时候能靠什么？就是过去我那个岁月，在我生命中那份生种下来那个像那个江残的灯火不被熄灭，那个江残灯火一样微弱的在神面前。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都很感恩，在那段岁月里面就经历了上帝许多特别的作为。尽管那上帝那段时间刚出现的时候充满了就是否定自己过去，否定上帝，然后有时候常常带着许多控告，控告这个控告那个，心中充满了各样不满，但是就是那时候呢就微弱的信心到神面前来。那微弱的信心其实就是过去这属灵生命的一种培育，我就经历了许多神的恩待，然后那个过程就成为一个属灵生命的跳跃，使我成熟的一个跳板，它成为我现在在面对许多事情的时候心里面灵里面那份强而有力的，比我以前的强的 那份成熟的帮助。三十二章一开始讲到什么？亚述王西拿基义来围攻犹大。各位，我可能要把经文背景要稍微说一下，要从什么？亚述王西拿基义，他的父亲，他父亲沙尔根二世，他征服了南国北国，北国是被他灭掉，被他父亲灭掉，沙尔根二世灭掉之后呢，他就班师回朝，回去什么？面对巴比伦的叛乱，面对北方巴比伦叛乱，他用了12年去对付巴比伦，所以这12年中他根本无暇去管巴勒斯坦，就南国犹大还有其他邻邦小邻邦的这些事情。同时间南方的埃及有一个叫做埃提阿伯，这个埃及王兴起了，他把前面22王朝分裂的23、24王朝都跨越了他们的限制，他成为一个埃及什么强国。换句话说，就在这个时刻里面呢，他正在处理北方的事情的时候，埃及就兴起了。同时间，西西家在做以色列宗教的改革。然后呢，亚述王萨根二世就战争中过世了，他儿子西拿基利就接棒。在这个接棒的过程里面，西西家就认为我们时机成熟了，我们应该要背叛亚述国，不要再纳贡给他了，不要再纳献祭给他，献进贡给他了。所以他想要跟什么，或是受埃及的引诱，想要跟埃及联盟。这时候呢，就造成什么？西拿基利从北方带大军攻，一路杀下来，所有加勒比海这一附近的小国几乎都被他灭了。以色列人46个城邦被他夺走了，剩下的大概是耶路撒冷城和后面南部几个城邦，所以他把大军围着耶路撒冷城，是此刻的处境。可你在想吗？这样一个强大国家从北方所有国家都灭到这，围到了我了。耶路撒冷城，你知道那个城里面的人心应该是什么？你在那种情境下，你回到今天32章讲到西西家怎么去迎对亚述帝国，他还继续的依靠上帝，然后呢，他开始有很多的行动。这经文就讲到他很多行动。第3节 就与首领和勇士商议，塞住城外的全员，他们就都来帮助他，把耶路撒冷城上的水源给切断，不要让他流到下山下去，帮助亚述帝国的大军。可他经文告诉你，首领勇士一起商议，然后呢，他们就起来帮助他。就是这时候呢，虽然大军围困，在劝降他们，可是呢，城里面的首领和领袖呢，跟谁？跟西家是联合合一在一起。然后他们，他用了一个强大的多一个多数来指示这一些城里的人都一起来帮助他。而第四节，许多人聚集，塞了一切全员，他还狂加大了，不只是这些首领和勇士，还有许多人，换句话，城里的人一起来做一个事情。他在表达什么？表达以色列耶路撒冷城的那份同心。第五节，西加力图自强，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他就进行一些工程，预备金器盾牌，好像不断的在跟你讲，以色列人全部都在动员了，因为这不是少数人可做的事情，又修筑城墙，又要制造兵器，就说全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全以色列人他都动员了，一起动员。所以第六节，设立军长管理百姓。第八节呢，由西西家就什么讲话，怎么样安慰他们，然后他们就没有害怕。我不知道台湾海峡被围的时候，我们的总统站起来讲几句话，各位你有没有被安慰？是就不惧怕了？我不知道，但是呢，经文凸显了一个很明显的事情，是什么？许多人他们群体，然后呢心里就很容易被西家安慰，然后全心就什么同心合一的。各位，这不是平白无故的出来，这是因为前头十四年全军全部的子民在神面前敬虔所换来的能力。他们相信神，所以他们在中间虽然大军围着他们，那个你看到大军来的绩效，我给你2000匹马，你有人可以骑吗？是他们很弱，这是一个不对称的军力，可是呢他们展现出来的是什么？那份前面的敬虔引来了现在什么同心合意，这是作者在深切的表达。换句话说，前面西西家一个人的敬虔，他影响的不是他自己，他就在安慰时间显出来是什么，还影响周围的所有耶路撒冷子民，大家可以安稳的不被挑衅，不惧怕。各位，我也似乎可以肯定的哦，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敬虔仰望上帝。各位，你不要以为你的一个事情，那是你跟上帝的事情。我是你跟上帝的，但是我跟你确认，你就在影响你的家人，你就在因为你敬虔在神面前，你跟你的工作伙伴之间就都在影响着他们。那个影响向来不是停顿，向来是因着一个人向着神就一直在扩大。所以我们常常按着神吩咐到神面前来聚会，肢体生活，按着神吩咐敬拜祷告，其实我们在被建造，我们个人在被建造的同时呢，我们家人也会受影响，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工作伙伴都会在中间一起。随后21节，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营中，把所有的大能勇士和官长将帅尽都灭了。各位，这是什么事？考古透过希罗多德的记载那个考古文碑上看到，亚述大军一夜之间他们围困在下面一夜之间来了大群的老鼠，把所有的粮食吃了，然后呢把军器，他们的很多兵器是用很多稻草，什么节点或者是我不是很清楚盾牌那些都是就使他们这一夜之间呢，所有的军器也很多都不能用，所以隔天就迎战埃及，来支援埃及的时候他们就大败。 几乎18万大军惨灭，他就逃回去了。经文就告诉你，这一个看来军力很不平衡的哦，耶路撒冷城，他似乎好没有花费一兵一卒，就让新拿基利大军离开了，而且大军的王呢，在那讥笑耶和华神，然后回到自己国家呢，回到自己安稳国度里面了。他进到自己拜的偶像里面，却在偶像的面前被自己的孩子给杀了，篡夺王位，充满了各样讽刺。其实他详细你看内容，战争的从头到尾，耶路撒冷根本就没有跟亚述强敌有正式的正面的军事交锋，上帝其实都在保护，只是什么神亲自的出手。然而他不断的在凸显，就前面的金钱带来这里什么人心的向背，大家共同各解决问题，尤其是群体的问题，难道只是财力军事能力，还不要包含人心内在的素质呢？国难之中，人心的向背是不是才是真正成败的那个依据呢？你看看乌克兰，你当然你可以说以色列是强权，可是你他们同心合一，你看乌克兰相对于俄罗斯它是多弱小，可是为什么能够这一年多撑到现在？你说有欧洲金元是，可是他的人民呢，同心合一。各位，在真正的难处的时候呢，解决难处的问题大概都不只是你所期待，你现在金钱你现在拥有的是什么，大概都是你内在生命的素质，那叫灵性。所以前面金钱的一切带来这一群耶路撒冷城的灵性生命，以至于他们在面对这个强敌的处境底下，他们不惧怕。然而作者不只是这个过程，他在叙述亚述大军来的时候对抗的内容，你就发觉他都把内容提升到什么，亚述来不是要攻占耶路撒冷，亚述来好像是在讥笑耶和华神。所以他你可以看到第十四节，你们列祖所灭的国我列祖，那个是亚述讲的，我列祖所灭的国，哪些神中谁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的手呢？难道你们的神，这就耶和华神，能救你们吗？十六节，西拿基利的臣仆还有别的话毁谤耶和华。然后他讲什么？他写信毁谤耶和华。所有的经文我都不再陈述，你自己该可以看。所有的在陈述这对比对打的那个过程里面，都把它升华到什么？面对的上帝，西西家当然是用神来什么安慰众百姓。这那些表达在表达什么事情？他在表达的是外敌来，他是要羞辱西西家王，但他同等于羞辱谁？同等于羞辱了耶和华神。外敌来围困耶路撒冷城，同等于什么？你在危难耶和华神。神因着前面跟神的儿女的联合，他必会顾念他的仆人。前面近前的联合，这时候呢，西西家以色列人所有的事情是谁的事？是上帝的事。耶路撒冷城的艰难，他如果失败，就是耶和华神的失败。耶路撒冷城犹大子民的困难，神是必定不会袖手旁观的。就是他把升华到这里，他解释那份意义。所以这个亚述王派使者自己写信来的恐吓一点用都没有，他不受侵扰。这些都什么？他都来解释前面的那一段岁月所凝造出来的现在的这一个结果。各位，我们过去跟神的联合 作者非常明确告诉你，在那个重要紧要关头的时候呢，那绝对是我们安稳的内在力量，也是神，我们依靠神哦，那个很有价值的属灵以前的装备。过去你怎么敬拜，圣洁在神面前献祭奉献，各样事情神都没有忘记，神不会把除如今你信心软弱在困难中各样艰难，他就忘掉过去你所做的一切，不是，他这时候告诉你，你的事是我的事。因为什么？因为你是他所爱的，他必听你的呼求，他会回应你的祷告，他会用他美善的意念，这时候呢帮助你，但是这时候也要建造你。各位，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成熟的时刻都是架构在这种时候，我们生命的成长都在这时候。这时候呢，神做两个事情，一个呢建造我们，帮助我们面对问题，胜过问题，使我们将来更有属灵上的美好的根基。神必定会帮助，这是整个经文里面把他不断的拉到，好像亚述来不是要打以色列人的，不是要打犹大耶路撒冷城，亚述来是要什么修理上帝的，这是面对外敌。其实经文照这里就应该结束了，可二十四节开始刚才没有读二十四节开始，后面讲到后面试一下，后面就是二十四节后面是十五年了，而且历代志经文写得非常短，他在谈的是西家亚述大国亚述大军撤退了，被打败逃了走了，他现在没有外敌了，但他开始面对心中生命的软弱和困难。西家他就是一个正常人，尽管他是个金童，他尽管过去成绩效非常好啊，但他还就是一个会犯错的正常人哦。他第二十四节开始，那时西家病得要死，开始转述西家个人的问题了。他生了一个大病。其实这经文应该在列王记下二十章有很详细的内容。他生了一场病，快死了，几乎在死了，他在神面前跟神祷告，他希望。那神就应允他的祷告，增加他十五年的岁月，神就差派以赛亚先知来跟他讲，神要医治你，三天后你就能够到圣殿里面敬拜上帝，给你十五年，增加你十五年的岁月。西家回答什么你知道吗？他不是回答感谢神，我们都感谢神，谢谢你的恩待，他不是，他说你能不能求神给我一个兆头，确认他讲的话是真的。我也搞不懂他这个近前的王怎么这时候是这样，但是他就是这样跟神要一个兆头，神回答什么？我觉得神的真是超乎我想的，我大概就踹他屁股。神回答什么？你要什么兆头？你要什么神迹？日头的影像往前移动十个度数，还是往后移动十个度数？神就赏赐了他一个神迹。所以你看到二十节，那时西家病得要死，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赐他一个兆头。这是讲什么？就在讲这件事情，神给他了十五年，医治他，给他十五年的岁月，还显了一个神迹，跟他确认我讲的话三天后必要成就。你看神多爱他。二十五节，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心里骄傲。这什么事情发生了？其实在列王记下也有谈到，而且在以赛亚书上也有。这讲到后面一件事情，就他因着神，他从死里复活，我用死里复活形容他，他活过来。然后呢，犹大国越来越丰富，巴比伦那时候另外一个强权的巴比伦，这时候巴比伦已经兴起了，他就派了一个使者来耶路撒冷城听闻了说神救你，然后呢来给他送礼，送西西家礼。西家碰到这个巴比伦大国的使者来，他为了讨好他，为了是显示自己国度的荣耀，他做什么事情？他就带着这一个使者到哪里？到他的国库里面，把国库全部打开，告诉你我有多么强盛，你看我多有钱，我们多么丰富。 经文告诉你他什么？骄傲。这个事情其实在今天经文31节他就写到，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启示，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叫他心里如何。他心里什么？他心里如何？就这件事情造成一个事情，他心里非常的骄傲。他没有把国家经过你打亚述，这是你做的吗？然后国家如此的这么强，现在这么丰富，没有外敌了，这些东西归到谁？归到自己身上。会不会是因为自己觉得这些都是因为什么？我带你以色列人敬虔向神，这都是我引大家守节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呢？我不是很清楚，但经文告诉你他什么？他心里充满了骄傲。各位，我们读历代志读到这里啊，我应该都不陌生了啊。前面你记不记得前面几个王，那几个为善为政的王啊？26章讲到谁？强势国家强盛的乌西亚王。乌西亚王强盛后什么？心高气傲，还记得吗？他自己到圣殿里面，到圣殿里面自己就要献祭，祭司跟讲说你不能献祭，你不是利未人，你不能献祭，他就强行献祭，然后呢，神就送他了一个。大家还记得吗？神送他了一个那个叫大麻风病，对不对？他从今就撤离了王权。前面25章，亚玛谢王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觉得自己军队超强，自己领导能力超好的，然后呢就要挑衅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结果被打败了，就一蹶不振。前面这几个都是为善为政的王，都有一个天生毛病，是吗？强起来就骄傲了。西西家也承袭了这个 DNA， 在自己国度里非常好的时刻，他就心里骄傲。是不是有能力的、做得好的、成效高的就可以骄傲？曾经有人说，哎，他就是很能干很行，然后呢做到这么一个程度，他有理由骄傲。就我觉得替他高兴了，但是我对他的骄傲，我觉得神如果爱你啊，就一定会赏赐新的东西给你了。神爱你，神不会任凭你骄傲。前面那两个王就是神没有任凭他骄傲，一个送他什么马蜂病，一个什么给他打败仗，叫他就谦卑下来。神爱他的儿女就会修剪他。神不是说看你多好你就可以骄傲，不是。神是什么？因为爱你就会修剪他。我觉得神对西家真的是那份叫厚恩哦。讲骄傲，其实我都常在提醒我自己，这各位，我不是很好，但是也很骄傲。我就想起一次，我一次在那路旁啊，过马路的时候，看到那个，有个小弟兄，我很熟啊，我就问他你在这干嘛？他打工，我蛮佩服的，台大研究所不管，他在打工，在打拿那个大钻在钻地上，但是他没有来做，他在旁边看，然后一位老工人在那一边打的时候，一边跟他讲，干嘛？你干嘛？赶快学！你们在讨债，他读什么？你还有我厉害吗？你看我打得多厉害！我在旁边看，我都很好笑。我觉得骄傲啊，没有职分，没有身份的问题。各位，我当乞丐也可以当得很骄傲，你相不相信？我自己进我印象我深刻，我进入神学院的时候呢，刚开始超认真的，真超认真的写报告，写几个报告，几个老师都很称赞我。你知道我的感觉什么？我感觉我超不错的，圣经虽然没有读过多少，然后呢就觉得自己超不错。你开始我开始就开始变成什么？听讲到我们那时候有 chapel， 礼拜三有会堂时间会请讲员来，我就东挑西选的，然后就评论这个评论那个，这个讲员实在是这是讲什么东西，怎么这样讲？然后很有意见，然后呢评论讲员完了，评论老师就觉得这老师怎么搞肚子好像没什么东西讲，半天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哎呀，不听了，我自己图书馆去，我就自己写报告， 自己要写个报告，一个主题，我到图书馆去，你知道，进到图书馆看这个主题，我看到一堆子书，我想这些人这么多书啊，谈这个主题，我还会只有我想到，原来这么多人都想到，而且人家写了好几本书在那，我挑了一两本，我觉得很不好的作者，很好的作者，我挑下来看，我读了，很认真读了一两天，哥，你知道结果是什么？读完后不知道在读什么，更不知道人家在写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在读什么，我两天在读什么，完全看不懂。对，我觉得神啊就很带我，上天修剪我，先剪得蛮温柔的，就让我心里想起，其实你根本就是井底之蛙，好不好？才读了多久啊？才没几个月就觉得自己是谁啦？我就醒过来了，我觉得。从那之后呢，还是要很好努力。可是呢，我不敢再批评任何人了，我不敢再想起学者啊，学者有什么了不起？他就是会读书而已嘛。在我觉得我不太，从那开始我就学习，也不太随意的议论别人。那么最美的是十几年后吧，应该有将近十年，我在内务信友堂的时候呢，我在这里。我们要讲诗篇，有一段时间谈诗篇。我把我那时候神学院的时候有一堂课诗篇，有一个外国宣教师来教我们，他教的课程内容我都听不懂，我都觉得他有问题。他给了我们一本笔记，中文的。我就读了很多书完了，因为预备诗篇多大概一两个月吧，读完后我就把它拿来看看到底写什么。读完第一页的时候，我全身都在抖。都什么你知道吗？原来我这三个月读的所有诗篇，这么多作者的前导论，在这一第一页里面全部把它都放在里面了，因为它第一页就那么丰富。原来我以前看不懂是我什么，我蠢，还在说人家老师不会教。十多年后我才醒过来，我花了十多年力量才去搞通那一页。我就想起一个图像，那金环子挂在猪鼻子上。神说他内心西家碰到什么问题，这么大敌来临都能够这么成功的过来，开始骄傲起来。然而经文很有意思，马上告诉你，二十六节，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了。哇，再没有这么大的恩典，在这么傲慢骄傲的时刻，他居然能够什么发觉自己心里骄傲，然后呢就全民一同什么自卑。当然悔改更新是唯一的路径。这个好王再怎么好，他心里傲慢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得罪神了。那这时候他的出路在哪里？神给他一个极大的恩待，他看见了自己的问题，就谦卑起来面对上帝，就带着各位一个王哦，成功的王要带领全国的子民到神面前来谦卑，承认自己是骄傲。你不觉得很美吗？他开始自卑，开始悔改，然后开始更新，这是极大的恩典。不是让他得了麻风病，也不是他再去打一场败仗，而是自己心里觉得，你就知道他的解释，他前头的十四年敬虔在神面前带来一个最大的那个优点，或者你讲的优点就是那个恩待是什么，很容易的对自己的软弱与困难觉醒，觉醒后就愿意到神面前来，就愿意更新，愿意什么，他不，那是多大的恩待啊，就是神格外给他一个极其的那份恩典，他那真是厚恩，这前面几个王都没有了，只有他有。他就什么自觉了自己骄傲，就悔改了。 我也内务秀堂为我自己常常祷告，我们有很多隐而未现的见罪啊，其实会不会是我们不认，会是我们就习以为常或什么，但是我求神帮助，让我们灵性在神跟神关系更好的时候，我们就有觉醒的能力，不要让我们走到碰得满头包了，直到走到死地了才回过头来看见上帝，我们能不能在这些事情我们就觉醒过来，我们就认真的在神面前愿意更新悔改。这是神极大的恩待。我就想起罗曼·罗兰他的那个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品啊，《约翰·克里斯多夫》里面有一段很精彩的内容啊，他说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再好的英雄，真正的英雄不是因为你不会失败，不会没有软弱，而是你不会被你的软弱、你的失败给把你吞吃了。他没有神观，但是我觉得加上这一段经文清楚的神观，因着上帝，其实什么？因着过去的敬虔，所以这时候的西西家什么？他就觉醒了，他就不会被自己的软弱给吞吃掉，不会被自己的心里骄傲、傲慢给什么夺去。这是上帝给他格外的那份恩典。其实我愿这恩典啊，神都赐我们了。那当然也就我鼓励大家啊，今天经文其实很清晰哦。我们每天在神面前的这些岁月哦，也不会白过的，也不要觉得好像这些什么都没有长进，可能还进一步也会退半步。但是我觉得在神面前，神没有忘记，神也会记得。这其实这就在为你将来所要碰到的事情在做预备，甚至有很多困难重复来临的时候，各位不要只是惊慌，不要只是担心，不要只觉得好像上帝没有医治我，好像神没有处理我的事情，还有我的软弱怎么搞的，永远是软弱。各位，你要知道，此刻的你跟以前的你是不一样了，你在神纪念你就不一样了，更何况你已经在神面前那些日子没有白过。最后。以至于耶和华的愤怒在西夏日子没有临到他，他的傲慢不知道带来什么，但是的确带来了巴比伦帝国对犹大国的那一份贪念，在大概几十年后吧，第三四代，这么我忘掉年岁了，我没有去统计年岁，到三四代之后呢？南国犹大耶路撒冷城就是被巴比伦灭掉，换句话说，他此刻的傲慢可能带来后面的结果。但是呢，各位要记得，神给他的是什么？延后，因为他在这里傲慢，其实他神是公平公义的，你有些代价要付的。但是因为你认罪悔改更新，神做了一个事情，延后神的愤怒。当然，你看到后面的经文，就知道后面的王那更夸张哦，太夸张的，然后以至于国家灭亡。但是你也不能把它推给西西家。但是呢，的确，这里告诉你的是，他本来心里傲慢，他是要付代价，但是神恩待。然后他因为他自我觉醒，他悔改，他更新到神面前，神就让这一份愤怒延后。延后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仰望后面。那个真正的救赎，耶稣基督。各位，我们对神的愤怒延后还是要解决啊？那谁能解决呢？我们得罪了神，拿什么去跟神换呢？这是我们基要信仰啊。各位，我们今天得罪人，也得罪了神，对人我们都很难去换了，跟神我怎么换？神自己用了耶稣基督成为那个延后的救赎，愤怒延后延到谁？延到耶稣身上。让耶稣承担了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傲慢，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各样得罪神的软弱。新约带来了极大的盼望，耶稣基督也让我们在神的恩待里面。各位，过去的什么，在神的面前，你回到神面前，那些都被那些愤怒都因着耶稣基督被挪去，那绝对是真实的。神。我一直在想，上帝是不是有些失忆症？我这样讲有点不太敬虔哦。他好像总记得我以前好的，不太记得我不好的哦。但是我觉得神恩待我们，用恩待 去覆盖了我们不好的，他会纪念我们敬虔在神面的岁月。求主保守，我们去祷告。主孩子，谢谢你，谢谢你用厚恩待西西家。主啊，你必要以厚恩也恩待我们。谢谢你赏赐那一个美好的岁月给他，你也恩待他走出那艰难的岁月。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尽情的仰望你，认识你，我们也在领受那美善。主啊，愿有什么样景况来临的时候，主啊，就愿你纪念我们此刻在你面前，给我们加添力量，让我们可以在那个时刻经历主你深深的厚恩。谢谢主的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